乾隆听了那拉氏讲的故事，得知乔引娣原来竟然是雍正的亲女儿，不由惊呆了。他愣着了好一会儿才问，那后来呢？先帝听了这番话他又怎样？那拉氏咽了口唾沫又说，先帝听了引娣的话，就像被雷击了一样，瞪大了眼睛，张着嘴呆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哈哈大笑，原地踉踉跄跄地转了一圈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世上竟有这样的事儿？而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儿竟然会落到我雍正身上，我究竟是做错了什么呀？老天爷会这样惩罚我啊？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紧走几步盯着乔引娣问，怎么，你娘她还活着？她不是已经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那被火烧死的原来是你姨小璐，对不对？那你娘呢？她现在在哪儿？朕……啊，不，我要见她，我要见她。引娣儿见她这么痛苦，惊得后退一步。我娘听我说了这事儿，就怎样？哎呀，就怎样啊？啊，你快说呀！就吃了红丸药，死了。先帝惊恐地后退几步，又说：“女儿，孩子，俗话说，不知者不为罪。念你爹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叫阿玛死得痛快一点吧。”说着从胸前拔出匕首，顿时血如泉涌。先帝上前把匕首递给引娣说，快，孩子，你再冲这儿，冲这儿来一刀，快。引娣颤抖着接过刀，看了看奄奄一息的先帝，突然仰天长叹一声，老天爷呀，你怎么这么狠呢？说着他对准自己的心窝猛刺了进去。先帝大叫一声，引娣儿！他的前胸往外流着血，摇摇晃晃走上前去，从引娣的胸前拔出匕首，颤颤巍巍走到案前，用手蘸着血写了几个字，便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胸膛。那拉氏讲完了，他娇小的身躯仿佛不胜其寒似的瑟瑟发抖，恐惧的将头偎在乾隆的怀抱里，小声说，皇上，我怕，很害怕，这紫禁城，这皇宫内院，好像到处都很神秘，好像到处都有鬼魂，一到晚上我就特别的害怕，只有皇上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才会安心一些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全是出于妒忌，真是想借皇上这真命天子压压邪气。乾隆一直沉浸在这个可怕的故事里，那拉氏所描绘的和自己那天晚上见到的情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他的眉骨不易觉察地往上挑了几下，盯着那拉氏苍白的面孔问，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 你说的那个所谓的宫女儿就是你，对不对？那拉氏点了点头。
是我。
哎呀，你可知道传这样的事儿是个什么罪吗？那是要灭九族的。当时王大臣就议论过这些事儿，说是要把淡宁居所有的太监宫女都刺成哑巴，永远不准出宫。你又不是笨人，怎么就敢传这些事呢？那拉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
啊，皇上，不，我敢对天起誓，刚才我说的话只对皇上一个人说过，从来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呀。皇上，真的，现在外边传扬的闲话可比我刚才说的还要严重呢。真的，皇上，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。
好了，快起来吧。乾隆把那拉氏搀起来。你说外面传得更严重，那么他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？你快说给朕听听。那拉氏擦了把眼泪又说，
有人说先帝暴死的那天晚上只有您在场，还说您和……
说到这儿看了看乾隆，乾隆着急地问，哎呀，说朕怎么着呀？你倒是快说呀。
说您和允仍一样，和尹弟儿有那个，叫先帝爷撞见了，当场就气死了。我知道皇上是冤枉的，这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皇上，就是想让皇上心里有数啊。皇上放心，有朝一日就是叫我为皇上去死，我也不会犹豫的。
乾隆被他的情意深深地感动了，但是外边这些个谣言也实在是令他不安。是谁诚心造这样的谣呢？为什么要造这样的谣呢？他突然想起杨明时莫名其妙的暴病，临死前那令人琢磨不透的举动和那三个模糊不清的字迹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
皇上，
那拉氏扯了扯乾隆的衣角，轻声说，
皇上，天太晚了，露水都下来了，可别着了凉，快进去吧。
乾隆这才从愣怔中惊醒过来。朕就不进去了。听了你刚才说的话，再对照一下朕平时所见的人和事儿，有很多可疑之处啊。你就和唐儿在一起戒斋守夜吧，朕要回养心殿去了。
他轻轻拧了一下那拉氏的脸蛋。
好了，朕明天翻你的牌子，这回把话说到了明处，往后唐儿进宫就歇在你的宫里喽。那拉氏红着脸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乾隆回到养心殿，本想传张廷玉进来的，可是看了看自鸣钟，已经是半夜亥时了，宫门早就下了锁，只得作罢，拿起案上的奏折想批阅，可是无奈今天是心不在焉，一个字儿也看不进去。思量了一会儿，叫了一声，高无庸，
奴才在。
高无庸急忙来到近前，
主子可有什么事儿要吩咐？
你往常夜里常去慈宁宫的，你估摸着这会子老佛爷安歇了没有呢？
高无庸笑着说，肯定没有呢，老佛爷平常啊都得过了子时才睡呢，今儿听说傅六爷打了胜仗，又是浴佛节，刚才奴才回来取阿胶的时候， 正好碰上十七老皇姑来瞧主子，他本来呢是想约主子去慈宁宫陪老佛爷摸纸牌的，不巧主子没在，这会子八成他们还没散呢，老佛爷不是在打纸牌，就是在和太妃公主格格们聊天呢。
哦，是吗？正好朕今儿也有点走火入魔了，走过去瞧瞧。
这皇上既然要过去，容奴才这就前头禀报老佛爷一声去。
乾隆一摆手，得不用了，儿子见娘还禀报什么呢，我们这就走吧。早有小太监过来帮着乾隆穿了一件大氅，主仆二人一前一后出了养心殿，直奔慈宁宫。
果然不出高无庸所料，太后正在摸纸牌呢，不过气氛好像倒没有乾隆想象的那么热闹。太后坐在大炕前边的瓷墩上，她对面是皇后，两个老皇姑十格格十七格格坐在太后的两边，他们俩呀都是老寡妇，平常不苟言笑，一本正经地握着纸牌。在十七格格身后还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，说来也奇怪，又不是逢什么朝会，他竟然穿着五爪四团龙褂，前后是巨龙，两肩是行龙，头上还戴着镂金二层红宝石朝冠，颤巍巍镶着七颗东珠。他是七格格，见乾隆进来便不言声的跪在地上行礼。乾隆先笑嘻嘻的给母亲打了个签，起身笑着说，哟，母亲玩得高兴啊，儿子今晚走了困头，想过来陪母亲说说话。说完又转向七格格，这不是七姐吗？哎呀，跪着干什么呢，都是一家人，又不是正经朝会，还穿着礼服，哎呀，讲这些个规矩干什么嘛，忘了小时候我们斗蟋蟀玩，我输了，七姐刮我鼻子刮得好疼呢。七格格听了乾隆的话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哦，主子只记得我的坏处，一个荔枝您吃肉我咬核的事儿就忘了，说的乾隆哈哈大笑，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。太后一边出牌一边对七格格说，你瞧，找人说个话也可以解解闷啊，心里不就好过些了。你呀别总一个人闷在屋里想心事，你那一大群姐妹里头有说得来的，常去走动走动，在一起听个戏呀，聊聊天啊，是不是这日子不就好打发了吗？乾隆一听这话还以为他这位姐姐是想儿子了呢，因为他的儿子在张广寺军中效力呢，就笑着说，啊，哈哈，七姐，俗话说不吃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嘛，额驸没有军功，文职又没能中个进士，只能做个光禄寺卿，朕叫外甥出去在军中效力，那也是为了他日后着想啊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十七姑吧，先头叫他的儿子出征，十七姑也是老大的不高兴呢，如今怎么样，人家做了福建提督，封疆大吏，开府建衙，四面玲珑，八面威风，十七姑的脸上也有光，不是？就像老佛爷说的，你要是觉得闷的话就出去走走，找人说说话聊聊天儿。实在想儿子了就捎个信儿，叫他回来住个十天半月的，那也不是不行嘛，将来他有出息了你也就尝到甜头了。大清有制度，没有军功不能封爵任职，兄弟虽然是皇上也不能越了这个理儿啊，
总不能做个昏君吧，是不是？
几个人听了皇上的话，不由面面相觑，都觉得莫名其妙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太后笑着说：
哈哈哈哈，是啊，皇上说的对，你呀想开点儿，既然幸了爱新觉罗，就注定了是这个命。哎，对了，明儿是你四姐的生日，他们府里要唱戏，你待会儿回去的时候啊，顺路告诉他一声，我要去瞧戏。傅恒在前头打了胜仗，皇上心里也高兴，明天呢就叫军机处放假一天，皇上也和我一块过去松散松散。回头看了看乾隆，皇帝这成吗？
乾隆想想，
先皇丧期虽然还不到三年，按说呢是不准唱戏的，但是民间呢早就开禁了，再加上有母亲的慈命，便欣然一笑说：啊，好久不见朕的老姐姐了，不过明天头上啊还有点事儿要料理，今儿就是过来和老佛爷商议的，明天叫皇后先陪老佛爷过去，等我料理完事儿去闯席扰他，说不定啊他还更高兴呢，您说呢太后？
众人一听这才知道，原来皇上过来是有要紧事儿要和太后商议，急忙起身告辞出去了。
乾隆见皇后也要走，急忙叫住了他：哎，皇后你先不要走，朕不知道你也在这儿，本打算见了老佛爷着人请你过来呢。
皇后一听这才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乾隆，没说话。
太后见乾隆一脸庄重的神色，就把店里的宫女太监都打发出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店里就剩下他们母子三人了。太后又仔细审视着乾隆的脸色，
哎呦，刚才我没留意，怎么瞧着皇帝的脸色不大好啊，好像是受了什么惊吓，再不就是有什么心事儿？
可让母亲说着喽，我呀是有心事。
乾隆一边说一边拿了个坐垫走到母亲身后，替她垫了垫腰，又示意皇后坐下，这才把他在那拉氏那儿听来的所谓闲话一五一十的说了，只是回避了有关自己和唐儿的那段私情。最后又说，其实啊这无非还是说先帝得位不正，既然先帝得位不正，那我也就得位不正咯。看来这些个闲话的背后有一篇好大的文章啊，我今天想了好多，要不是张广嗣苗疆大捷，江西山西剿匪大获全胜，还不知道这些个谣言传成什么样呢。我自认为自登基以来每天早起晚睡操心国事，就是先帝勤政也不过如此吧，还要我怎么样呢？我是在想，早年和先帝争皇位的就是八九十十四叔，八叔九叔早就死了，十叔如今一听说我请就吓得肚子疼，十四叔呢还主动帮着办军务，眼见的他们连半点野心都没有了，我想他们绝不会造这些个谣言呢。可是这些个谣言就像冰底下的潜流，又急又猛，到底是谁在后面兴风作浪呢？ 太后和皇后听了乾隆的话好像并不太吃惊，
皇后怔怔地看着烛光出神，太后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：
有风，自然就有风源。皇帝，听你的话音儿，好像是要追根究底儿。皇帝呀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乾隆听了母亲的话，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太后叹了口气儿，唉，皇帝，这种事儿不能追根究底儿啊。一来，这种名声做到谁身上，谁就有灭族之祸呀。二来，这种事儿就像没根的浮萍一样，不好查。再说，你查也查不清楚。依我说呀，你千万别声张，存在心里，见怪不怪，他也就自败了。如果明火执仗的下诏去查，不但查不清楚，反倒会吓得人心惶惶的，说不定还会闹出点别的什么事儿来。先帝爷不就是吃了这个亏吗？听不进半点不清净的话，和那个死囚曾静折辩，写了那本《大义绝迷录》，把宫里的事儿抖搂的满世界都知道了。你登基之后呢，又是烧书，又是杀曾静，办得十分妥当，怎么如今事情牵涉到自己就这么沉不住气了呢？你想过没有，就算你查出来了，假如造谣的人是皇室宗亲，你又如何处置呢？是严办呢，还是不了了之呢？我看怎么都不合适。唉，咱们呐，是再也禁不住折腾了。乾隆虽然心里觉得母亲说的话在理儿，但是又觉得就这样不闻不问，未免太窝囊了，便说：总之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听之任之。继位以来，我以仁待人，以宽为政，就这两条，走到天边，站在孔子面前，能说我做的不对吗？可偏偏就有那么些人，无事生非，造谣生事，就算你做多少好事，他都视而不见。这还不说，还要凭空制造事端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太后起身，慢慢的跺着步子。皇帝呀，虽说我是个女人，但也知道为政难。先帝在世的时候就常说，恨他的人多，赞他的人少。从外官到京官，从兄弟子侄到外戚亲贵，跟着他当臣子是饿不着闲不着，但是也发不了财。他这个脾气呀，眼里不揉沙子，耳朵里听不得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人人都怕他。他又有密折制度，就算是在背后，谁也不敢说他什么。可是不说，不等于没有话呀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乾隆点了点头，嗯，是，母亲说的极是。你如今要改言为宽，看似容易，其实并不那么好办。本来你捐免天下钱粮，是做了件大好事，是天大的善政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么一来断了多少人的财路啊。所以你这么做，老天爷高兴，平民百姓欢喜，列祖列宗安心，可是那些做官的倒像哑巴吃黄连，心里不受用。